弟兄姊妹早晨，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愿意为每一个人作救主，你愿意为每一个人成为赎价，你愿意为每一个人复活带来盼望。主，我们多谢你。我们思想我们不过是尘土，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但是你却给我们有这个这么荣耀极重无比的救恩。主，多谢你。主，愿意我们去领受你的话语的之前，求你首先洁净我们，又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信了耶稣都有二十几年，在这两个几月以来，我估计是我信主以来为香港祈祷、为社会的情况祷告得最迫切、最恒久、最担忧、最伤痛、最忐忑的一次。比起我为我未信的父母那种的祷告的迫切，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睡醒的时候祈祷，有时睡到半夜又祈祷，收到 WhatsApp 的时候又祈祷，看着电视更加是不住的祷告。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大家的心情可能跟我都是差不多。我又参加了一个空中的祈祷网，每晚十点钟和一班不知有多少人的基督徒一起祈祷。就是这样祈祷祈祷，一直的祈祷，我突然想，到底祈祷在这个时候有什么用呢？祷告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看看保罗怎样教导我们。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是讲关于一些处理教会的事情。但是除了教会之外，我们留意一下当时提摩太面对的社会情况。当时的政府是罗马帝国，有君王的崇拜，甚至乎提摩太处身的以弗所的地方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偶像的崇拜。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哇，好厉害啊！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好空前的成功，好多人信了耶稣。而当时的人大部分都是敬拜一个叫做希腊的女神阿底米，因为当时的人信了耶稣就不再拜那个女神了。那就有一班整阿底米神庵的工人呢，惨了，失业，没人再买这些神庵，他们没有工作，于是乎他们就出来游行，甚至乎造成骚乱，好像我们今天的暴动一样。这个社会渐渐就对基督徒有敌意，因为你跟我们不同咯，你做什么不拜偶像咯，你做什么不做君王崇拜，甚至乎当时的国王尼禄都是对基督徒有敌意。虽然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尼禄未去到很严厉的去迫害基督徒，但是他已经是不满基督徒，甚至乎当时的官长他们发觉，咦，你的基督徒这么奇怪的，三五成群这样呢，去这里去那里，好像很秘密这样。但其实他不明白，他们常常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讲在家中在殿里面敬拜嘛，是不是？所以就去这里去那里，他们不明白，你们又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又不信奉我们的罗马诸神。所以官员在位的官长 他们就觉得、这一班人潜藏在我们的罗马政府底下可能会造成后患，于是乎他们是千方百计是想消灭他们。以弗所教会面对的社会情况是当时就是这样，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说随时都是有危机。不单止外面，教会入面，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都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假教师迷惑人，甚至乎为了钱的缘故去欺骗一些妇女，造成一些伤害和破坏。面对教会的内忧外患，保罗叫提摩太做什么呢？第一节，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所以这个连接词是很重要，是提醒我们当教会去面对外面的社会环境有一些敌意拒绝基督徒，而教会入面亦都出现了一些假教师虚伪的信徒，教会首要做的事第一就是祈祷，为人人祈祷。祈求、祷告、代求、感谢这四样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不过都可以仔细 分开一下、就是、祈求就是为了某些需要或者事情你有代求，祷告就是祈祷，是吧？代求是为到别人或者为到一些艰难的情况向神呼求申诉，当然要感谢最后，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提醒我们凡事谢恩，这个不需要说了，即每一件事任何什么的事好不好都要感谢神。其实祈求、祷告、代求你都可以笼统来说我们就是向神去祈祷了，但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人人，而人人这个字不单止在第一节、在第四节、在第六节你见到都是重复的，这个是这个的主这一段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人人这个呢我一阵间再讲，我们首先讲了祈祷先，祈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不是就这样、我求啊求啊，有什么有碗话碗有碟话碟，不是只是这个这么简单。祷告可以讲话是教会的标记 trademark， 甚至乎是教会很基要的活动 fundamental activity。 当耶稣钉死十字架上面，门徒做什么？祈祷咯，他们躲起他们很害怕的时候他们都是祈祷，甚至乎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祷告，圣经里面写他们上橄榄山，上橄榄山不是行山啦，当然是祈祷，因为耶稣在橄榄山的客西米利园祷告嘛。他们去由橄榄山翻翻去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说一进城他们就上楼房祷告，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几个的妇人，包括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和耶稣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行切祷告。我们看见祷告就是教会的开始，祷告就是教会建立发展的动力，一直祈祷一直发展教会是双轨并行的。门徒祷告直到圣灵降临，他们得着能力广传福音，他们一直祷告，门徒祷告，直至到彼得可以行神迹，甚至乎圣经里面讲他的影子都可以叫病人好翻，是不是很厉害？他们一直祷告，直至到使徒被迫害分散，他们仍然的祷告，福音继续的广传，都是祷告。七月尾的时候我就跟、早堂的小学级的同学来到分享了祈祷。我给了一个 DVD 给他们看，这个是叫做 Jim Elliot， 詹艾略特的故事，是讲五个的美国的宣教士他们一起去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是啦，厄瓜多尔那里一些奥卡族的人来到传福音。那个结果是怎样呢？那个结果就是一日之间他们五个人都死了。他们的太太其中那里拍了一幅、 照片就是那五個宣教士的太太帶著自己的小朋友，有些兩歲，有些五歲，有些七歲，一起祈禱，怎樣面對我們這麼熱心愛這些奧卡人，但我們的丈夫竟然被他們殺死呢？他們祈禱，再祈禱，兩年之後，阿尖的太太和阿尖的姐姐帶著小朋友回去奧卡族人當中繼續向他們傳福音。而他們五個其中有一個是飛機師，你會看到他們是駕飛機進去這個叢林當中向奧卡人傳福音。那個飛機師的仔仔在爸爸離世的時候只有四歲，但他長大之後也都回去奧卡族人當中來到傳福音。我們看到原來祈禱是叫這班的寡婦和孤兒去放低仇恨，原諒敵人。禱告可以叫人去愛仇敵。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經驗一下這個禱告的能力？為人人祈禱，保羅提醒我們，每個星期三晚教會八點鐘都有這個祈禱會，我們可以學習去怎樣去為人人祈禱。我們的祈禱會會為教會、為社會、為弟兄姊妹的需要祈禱，而每一次我都覺得是 很享受，因為你會看到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禱告是一份很美麗的圖畫。如果你未試過，我邀請你，你試一次吧。八點至九點鐘，每個星期三晚，禱告是教會基要的活動。保羅呼籲提摩太和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祈禱是正常不過的。除了為人人祈禱，去到第二節，保羅收窄了個範圍，是為君王和一切在位也要如此。保羅提醒提摩太，你們要為君王在位的官長祈禱，為什麼要特別為他們祈禱呢？這裡有一個字，使，在希臘文是 Hina， 這個連接詞就是說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哦，原來我們為君王和在位的祈禱就是使我們能夠平穩寧靜的生活。哇，為我們自己。有一些釋經家就是這樣解釋，他就說是啊，為到國家穩定，為我們有一個穩定的政府祈禱，以致人民能夠過一個平穩安定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另外，亦都有一些釋經家去講話，唔係嘅，唔係淨係為我哋自己有平靜嘅生活，而係呢一個係基督徒喺社會上邊喺生活裏邊嘅見證。我哋能夠平靜平穩嘅生活，我哋為到君王在上嘅祈禱，以致我哋能夠向未信嘅朋友有美好嘅見證。而我相信兩者都係可以。其实这个敬虔端正就是正正基督徒生命的质素，是我们内在。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尊重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当神有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端正的意思就是圣洁无罪。而我们入面去敬畏神、尊重神，我们外在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平稳宁静 gentle quiet。 而这个保罗所说的是正正对应第一章尾那里，以弗所教会有一些假信徒，甚至乎是假教师，他们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这样去破坏，去争取人对他的注意，吸引人去认识他，但其实他们是做一些的纷争分裂。保罗说真实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样的，真实的基督徒是敬畏神、宁静、平和、 quiet 和 peace。 我喜欢 peace 这个字，和平，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正正就是这个和平之子。我们不是造成纷争，我们是带来和平，使众人和睦。我们内在对上帝的敬畏圣洁，我们外在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行为的见证。留意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素质，也是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态度 lifestyle 不是基于我们外在拥有什么东西，不是我拥有多少的收入，不是社会赋予我什么的地位，又或者我有什么专业，我有什么学历。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 lifestyle 是在于我们里面的信仰，我们对主耶稣上帝的认识，去断定我们这个的生活态度，我们的 lifestyle。而这个保罗这个的生活态度，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哥林多前书、提多书都有提及。另外，保罗强调这个敬虔、圣洁、平静、温和，是不论你在任何的政府、任何的君王底下，你都是这样样，是我们要这样样展现出来的时候。第四节说叫人人得救，这个是神的心意。可能大家心里面会想，平稳宁静我当然想啦，是不是？但是我心里愿意嘛，我肉体软弱嘛，都是保罗说的这句。是啦，又很坦白，在这两个多月里面，要做一个敬虔、圣洁、平静、温和的这个生活态度，其实实在一点都不容易，是吗？是，我第一个，我自首先，我认罪。因为我试过，我用圣经的咒诅诗来到去咒诅祷告，咒诅一些人。我的同工听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吓，怨机你这样。是，我认罪。我亦都试过在我的脑里面，我突然闪过，我好想好像先知约拿那样，你们这一班人，如果你们不悔改，上帝四十日之内就审判你们，你们就灭亡了。哇，我心里面一想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好像先知约拿这样去宣判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呢真的有一点的凉快。是吗？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即是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但我的心里面有这些这样的恶念。但是跟着隔了没多久，原来我要讲这个提摩太前书要为君王祈祷，我就更加觉得，上帝你真是很幽默。上帝当头棒喝的来到提醒我，你以为人的怒气可以成就神的义吗？我不是先知，所以我不是审判，唯有上帝才可以去审判。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面对怒气的时候，让我们祈祷祷告，求神给回我们原先有的平静温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又要想一想，当时的提摩太和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他们面对那个的社会，他们面对那个尼禄君王是对他们有敌视的。蛤？保罗还要叫他们去为到这些君王来有祈祷，是不是谈何容易啊？但是这个正正就是圣经叫我们这样做，正正圣经就是叫我们这样做，要为政府来有祷告，就是做咯，我们就是照着做。另外，基督徒亦都要关心社会，爱邻舍嘛。主耶稣话系咪？唔系我哋拣边一个做我哋邻舍嘛？主耶稣话我可以做边个嘅邻舍，我哋冇得拣。另外，我更加谂到中国嘅基督徒咧，中国嘅基督徒佢哋正正面对嘅，咪好似而家以弗所信徒面对紧嘅政府咯？佢哋会唔会为政府祈祷啊？中国的基督徒会不会为他们的领导祷告？一定会咯。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就是成为我们的学习和挑战。最重要，我们要祷告，要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因为他愿意人人得救，认识真理。我们想回 Jim Elliot，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的祷告就正正去引证祷告是能够将人去改变咯，不是只是改变他太太，不是只是改变小朋友放低仇恨，是改变整个的奥卡族，本来是杀人，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不再杀人。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祷告是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改变整个的社会民族呢？上帝能够，上帝是听祷告，神愿意人人得救，上帝的焦点不是某一些人，上帝的焦点是每一个人，不论他是君王，不论他是平民，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上帝要去拯救的人。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中保，而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中保。不论你是什么人，每一个人都是本于他上帝，亦都必然是归于他上帝。神定义拯救的时候，以致他差遣耶稣基督成为人人的赎价。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的中保大祭司就是那个中保，去代表着神，去教导人，去认识神。同样中保亦都是代表着人向神去呼求祈祷。而来到新约，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的中保，他的角色就是赎价。赎价是当时奴隶的价值，你买一个奴隶你要给钱，如果我是奴隶，我想自由我都要给钱。但问题是，我们不意识到自己是奴隶，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但其实我们都是奴隶，因为圣经里面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的意思就是不合格。不论你是君王或者你是奴隶，哪管你是圣人，你都是不合格。在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眼里面，你都是犯罪，你都是罪人。而耶稣基督为我们给了这个赎价，他的赎价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钉身十字架，以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可以自由，我们不再被罪辖制，我们不再被一些画面来去牢笼着我们，哎，我一定要发火的了，我不发火不得。不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情绪。耶稣甘愿成为特朗普的赎价，耶稣甘愿成为习近平的赎价，耶稣甘愿成为印度加尔各答贱民的赎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接受，耶稣成为人人的赎价。而这个救恩已经证实了，已经是事实的了，耶稣已经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可能仍然有人未认识耶稣，所以保罗就说，我是被差派做传道的，我要让人去认识真理。第七节，保罗奉派被差派去做传道，这里呢是讲他有三个的身份，作传道、作使徒和作外邦人的教师。传道呢，这个字呢不是我们基督教特有的，原来在当时坊间呢都有一些叫做宣布消息的人，例如在公开拍卖的地方啦，又或者在罗马的竞技场主持的竞技那些人啦，又或者甚至乎是皇室的发言人，都可以用这个字，希列文的字眼传道。而最主要他们的职务就是清楚一字不漏将你要讲的信息传递出来。第二，使徒就是我们特别基督教的用语。使徒就是什么？使徒行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了，我保罗是奉神和基督耶稣之命作使徒。换句话说，他是被动的，我不是主动的，是神派我去，叫我去，我就去。由耶稣基督任命我做使徒，去做真理和信仰上面的教师。保罗去教导外邦人是基督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呢，他说是真理，是对应回又是提摩太前书一章那里讲的假教师，你讲的假东西嘛，是吧？但保罗说我讲的是真理，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且保罗去强调这个的真理不是假东西之余，是我自己可以作见证，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说谎。我不是只是用把口讲，你看看我， 我就是我自己，就是个证明，我就是那个凭据，我的经验，我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亲身经验过，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讲，我被鞭打五次，被棒打三次，三次遭船坏，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哇，保罗讲了很多不同的情况，我都经历了。如果这个福音是假的，如果我所讲的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犯险呢？如果这个福音是假的，为什么这五个人这么傻去死呢？为什么他们的太太都一样继续去奥卡族那里来对传福音呢？如果是假的话，证明保罗用个口和用他的生命，和 Jim Elliot 和他的同伴都用他的生命活生生的见证给我们知道，是真实无误的真理。我们相不相信？如果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动了，弟兄姊妹。第一，祈祷。我们祈祷，我们要为人人祷告，祈求感谢，因为神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人或者我恨的人，上帝都要去拯救他。为在上的君王，有权有势的人祈祷，以致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以致基督徒可以用敬虔、平静、温和、圣洁的生活态度去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去见证神，向未信的人作见证，不单只是教会以外，教会以内都一样。教会以内，我们都是平静、温和，这个都是我们的见证。我们不是争拗，不是分裂，神喜欢我们就是这样，神看着是好的。神为人人得救，以致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我们要祷告，不单止祷告，我们也都愿意上帝去差派我们去传扬神的福音。我相信不是只是保罗或者提摩太或者阿詹他传福音，是吗？上个月青年部有一个团契就去了台中那里来到去短宣，当地有一个教会是接待这些，就是我们窝福的弟兄姊妹这样。有一样东西是很感动，很 impress 那些窝福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台中的教会当他决定啊，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啊，或者举办什么聚会的时候，他考虑一个 point， 就是跟传福音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做，没有关系的不做。很清晰啊，是不是？教会的方向就是传福音咯。我祈祷，我是为了人人得救而祈祷，我查经是为了装备弟兄姊妹来到去传福音，我们查经，我教主是为了学习圣经的真理，也都是为了去传福音。并且我每一日生活，我尊重神，我平静，我温和，我做和平之子，我的目的都是传福音，人人得救，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职分和责任。我相信不单止提摩太、保罗、阿詹或者他的太太才会经历到这个祷告的能力，我不相信咯。我也不相信只是他们才可以传福音去叫整个的民族得救，我不相信。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透过祷告和透过行动，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读一篇的祷文，我要落这个祷文呢，是第一世纪的主教波利甲的祷文。而这位的主教是在罗马的政府总督的手下殉道的。那他的祈祷是怎样呢？我们有30秒的时间看一看，然后我们一起读出。 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为所有的圣徒祈祷，所有的君王祷告，为所有有权势的人祈祷，为王子祷告，为憎恨你和迫害你的祷告，为十字架的仇敌祷告，以致你的果子可以在人人面前显出来，好叫你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